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罗马书第四章，我们今天就读17节的上半。罗马书第四章，保罗拿出了我们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作为例证，先是因信而被神称义，后来是本于信，借着恩长成神的后嗣，可以承受神所应许的世界。所以每一个新约的圣徒也都是从信开始，借着相信领受基督的救恩，就被神称义，之后还要一直本于信，接受恩典的供应，才能够得着神所应许的产业。信既然这么重要，那到底要信什么呢？或者更准确地问，什么是信的内容呢？我们来读17节上半。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，死无变为有的神。保罗实在有从神而来的智慧，简单的两句话就描述了亚伯拉罕一生信心的旅程，就是经历神是那叫死人复活，死无变为有的神。第四章是讲到因信称义，举的第一个例子很简单，就是亚伯拉罕信神，神就以此为他的义。信神这两个字太抽象了，让人不知道该如何来跟随。但是如果把亚伯拉罕一生的脚踪摆出来，成为一幅图画，我们就能够明白亚伯拉罕是怎样信神，尤其从亚伯拉罕的经历中看他如何经历神是那死无变为有，叫死人复活的神。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在第三次显现的时候就很清楚地点出来，就是后裔和地。后裔的应许在亚伯拉罕的身上应验了，而地的应许要到500年后摩西的时代才会应验。因此保罗就聚焦在后裔的应许上，说亚伯拉罕经历了神死无变为有，又经历了神叫死人复活。就这后裔来说，死无变为有应该就是生以撒的经历，叫死人复活就是现以撒的经历。我们暂且离开罗马书，回到创世纪，来详细看亚伯拉罕生以撒和献以撒的记载。旧约就像一幅图画，很详细很生动地诠释了新约的真理。俗话说一幅画胜过千言万语，我们就照着时间的次序先来看生以撒，再接着看献以撒。上一周我们已经讲过了神向亚伯拉罕的六次显现和说话，今天我们就接续来看剩下的四次显现和说话。我们先很快地回顾一下，神第一次显现是在亚伯拉罕还住在加勒底乌尔的时候，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，要他离开本地本族，到神所要指示他的地方去。神第二次显现是在亚伯拉罕住在哈兰的时候，这一次神要他离开本地本族和户家，亚伯拉罕就渡过了幼发拉底河，进入了迦南地。神第三次显现是在亚伯拉罕进入美地的第一个站口，就是示剑，并且应许亚伯拉罕要得着后裔和地。第四次显现是在罗德离开之后，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像地上的尘沙那么多。第五次显现，神告诉亚伯拉罕以利以谢不会继承他的家业，必须出于他的才能成为他的后裔，并且预言他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。亚伯拉罕信神，神就以此为他的义，这就是因信称义的起源。第六次显现是在亚伯拉罕从使女夏甲生了以实玛利之后的第13年， 神改了亚伯拉罕的名字，并且与他立了割礼之约，要他割除肉体，并且在他身上留下了记号，作为因信称义的印证。在神前面六次的显现里，我们看到神一步一步除去亚伯拉罕的依靠，先是罗德，再是以利以谢，最后是以实玛利。以撒的产生必须先除去人天然的想法和肉体的作为。亚伯拉罕蒙召进入美地的时候已经75岁了，没有儿子，就好像没有依靠一样，这让亚伯拉罕心中不踏实，他用人为的努力要找依靠是很自然的事，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做的事，但这不是神的方式。在应许的以撒出生之前，怎要先除去亚伯拉罕为自己寻找的依靠。在创世纪17章，神与亚伯拉罕立了割礼之约之后，神要亚伯拉罕把撒来的名字改为撒拉，就是多国之母，并且应许他要从撒拉得一个儿子。亚伯拉罕根本信不来，就俯伏在地喜笑，并且心里说，我已经100岁了，撒拉也90岁了，我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，怎么可能呢？因此亚伯拉罕就对神说，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，意思就是说，我已经有了一个儿子，名叫以实玛利。但神确定地对亚伯拉罕说，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。现在连儿子的名字都有了，并且以撒就是喜笑的意思，神要亚伯拉罕记住他信不来而喜笑的样子。神向亚伯拉罕第七次显现是以朋友的身份，并且接受亚伯拉罕的款待，这记载在创世纪18章。亚伯拉罕对神的认识也随着他的经历逐渐的加深，并且变得更宽广。一开始亚伯拉罕在加勒底的乌尔认识神是那荣耀的神，后来在他救援罗德的时候，经过祭司麦基洗德的帮助，他认识神是至高的神，是天地的主。再后来在受割礼的时候，亚伯拉罕认识神是以利沙代，就是那大能的供应者。而现在他认识神是他的朋友，能够接受他的款待，能够与他一同吃喝，一同谈笑，就像人间的朋友一样。当神以人的形状来拜访亚伯拉罕，撒拉忙着预备食物，亚伯拉罕就在神身边伺候，神就很轻松地与亚伯拉罕对话，并且预告撒拉要在生命的时候生下一个儿子。这时候撒拉正好在背后的帐篷里听到了神的预告，他就在心中喜笑说，我的月经都停了，怎么有可能有这喜事呢？撒拉也实在信不来，因为撒拉的不信就带出一段神与人之间非常幽默的对话，而记载在创世纪18章12节到15节，请圣徒们一定要细读这段对话，就像老朋友之间开玩笑的时候会有的对话，是在圣经中讲到神是人的朋友一段最美丽的记载。在创世纪18章，神以朋友的身份告诉亚伯拉罕，索多玛城罪恶深重，要遭到神的审判，这就带出了亚伯拉罕为侄子罗德一段荣耀的代祷。这一段代祷就成为了我们能够为别人代祷的典范。创世纪20章记载亚伯拉罕带着撒拉迁到了南地基拉尔，亚伯拉罕再一次称撒拉为妹子，结果基拉尔王亚比米勒看上了撒拉，又差人把撒拉接回皇宫，这是亚伯拉罕第二次出卖撒拉，这是一直隐藏在他心中的软弱。他爱惜自己的生命，怕一些有权有势的人看上了撒拉的美貌，就杀害他。 而他两次出卖撒拉，两次都是神亲自伸手来拯救撒拉。神并没有向亚伯拉罕显现，也没有对亚伯拉罕说话，神反而是对亚比米勒王说话，并且告诉亚比米勒王，亚伯拉罕是个先知，他必须请亚伯拉罕为他和他的家代祷，否则他家中的妇人都不能生育。这是亚伯拉罕生命中一个最羞惭的代祷，是他自己的错，却让别人遭害，是他自己的软弱，却要站在高处为别人来代祷，是他自己的妻子还没有生育，却要为别人求，让他们的妻妾可以生育。这是一个羞惭的代祷，这远比前面一个荣耀的代祷更难，但这正是要能够生出以撒之前必须要有的经历。经过了这么多的事件，亚伯拉罕和撒拉才预备好了，可以迎接以撒的诞生。果然就在神预定的日子，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，撒拉生了一个儿子，就给他取名叫以撒。这是纪念亚伯拉罕的喜笑，纪念撒拉的喜笑。因此撒拉就说，神使我喜笑。这就是亚伯拉罕经历了神使无变为有。在亚伯拉罕老迈，撒拉生育也断绝，在没有的光景中，在不可能的情况下，神使无变为有，以撒出生了，就带来了神所赐的喜笑。神第八次向亚伯拉罕显现，记载在创世纪21:12，那时候以撒已经断奶了，亚伯拉罕就摆设宴席庆祝。就在这一个高兴的场合中，撒拉看到以实玛利欺负以撒，并且戏笑以撒，撒拉就告诉亚伯拉罕，并且要亚伯拉罕把夏甲和以实玛利赶出去。这时候的以实玛利应该将近20岁了，亚伯拉罕舍不得以实玛利，就心中忧愁。神就向亚伯拉罕显现，并且对亚伯拉罕说话，这记载在创世纪21:12和13。神对亚伯拉罕说，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侍女忧愁，凡撒拉对你说的话，你都该听从，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，至于使女的儿子，我也必使他的后裔成立一国，因为他是你所生的。神对亚伯拉罕说，你要听从撒拉的，就是神在对我们说，一生都要跟随恩典的带领，因为撒拉是预表恩典。之后亚伯拉罕就把夏甲和以实玛利赶了出去，他们在别示巴住了一段时间，亚伯拉罕在那里栽种了一棵垂丝柳树，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。他们一家三口加上许多的仆人，过着和平欢乐的日子，就好像在今天的教会中，每个圣徒都能够生出以撒，教会中就充满了活水涌流，满了生命的欢乐景象。神第九次向亚伯拉罕显现，就记载在创世纪22:1和2。这些事以后，神要试验亚伯拉罕，就呼叫他说，亚伯拉罕，他说，我在这里。神说，你带着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你所爱的以撒，往摩利亚地去，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，把他献为燔祭。这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前奏，是神要来试验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的信心必须经过试验。这也说出我们每一个人在信心的道路上也会接受神的试验。彼得前书1:7，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，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、荣耀、尊贵。因此试验是为着一个积极的目的，是要我们得着称赞、荣耀和尊贵。这时候的亚伯拉罕信心老练，生命成熟，他听了神的吩咐，根本没有和撒拉商量，也没有考虑这是他唯一的儿子，以实玛利已经赶出去了。 以撒如果死了，而神应许的后裔和地都系在以撒身上，那神的应许该如何应验呢？亚伯拉罕根本不考虑这些，他已经经历了神能够使无变为有，神会怎么做他不知道，但他相信神的大能，他也相信神的应许。至于神的应许要怎么应验，那是神的事，他不需要管，他只需要遵照神的吩咐，其他的都交给神。于是亚伯拉罕就带着以撒走了3日的路程，来到神所指定的摩利亚山。他就叫以撒背着燔祭的柴，他自己的手里拿着火和刀，父子二人一同上山。这时候的以撒应该有16、17岁了，身材应是比老迈的亚伯拉罕更加壮硕。在路上父子二人对话，以撒就问说，火和柴都有了，但燔祭的羊在哪里呢？很显然，以撒跟着亚伯拉罕已经献过许多次燔祭，他知道献燔祭需要有羔羊。亚伯拉罕不知道该怎么样回答，他只好说神会预备。二人上了山，到了神所指定的地方，他们就煮好了坛，铺上了柴，亚伯拉罕就把以撒捆在祭坛上。这时候的以撒是个壮硕的青年人，他若要逃，亚伯拉罕根本追不上他，但是以撒却非常顺服，乖乖地被亚伯拉罕捆在祭坛上。当亚伯拉罕伸手拿刀要杀以撒的时候，神第10次向亚伯拉罕显现，这记载在创世纪22章11节和12节。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，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。他说，我在这里。天使说，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，一点不可害他。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，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。神就为亚伯拉罕预备了一只羊羔来代替以撒。当亚伯拉罕献完燔祭之后，神再一次对亚伯拉罕说话，记载在创世纪22章16节到18节。耶和华说，你既行了这事，不留下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，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，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，如同天上的星，海边的沙，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，并且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。保罗在加拉太书3章16节就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后裔就是基督。在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个事例中，以撒就预表耶稣基督。当以撒身上背着燔祭的柴，就相对应于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走向各个他。当以撒被父亲捆绑在祭坛上，就预表耶稣基督甘心舍命，并且至死顺服。从亚伯拉罕听到神吩咐他要献以撒为燔祭，走了3日，并且在祭坛上得回以撒，就预表基督第3次要复活。以撒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恩典，亚伯拉罕接受恩典之后，又把这恩典献给神。在这个事件上，亚伯拉罕真的经历了神叫死人复活，这也说出圣徒们一切的侍奉也都必须在死而复活的原则里，因为以撒就是基督的预表。所以在神对亚伯拉罕的说话中，神就应许他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，也要像海边的沙，并且他的子孙要得着仇敌的城门。我们前面说过，天上的星预表新约的圣徒，海边的沙预表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犹太人。在基督再回来的时候，得胜的圣徒要在天上与基督一同作王，复兴的以色列国要在地上带领列国向神敬拜。亚伯拉罕的子孙 不论是天上的还是地上的，都得着了仇敌的城门。照着亚伯拉罕的经历，他是先经历神是死无变为有的神，就是神以撒，他在经历神是使死人复活的神，就是献上以撒。但是保罗却说，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死无变为有的神。保罗好像把次序对调过来了。保罗这么做是为着新约圣徒的经历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中，都是先从死人复活，因为在蒙恩得救之前，我们的灵是死的，根本没有永远的盼望，是圣灵进来重生了我们，我们先有了死而复活的经历，之后才在我们一生的路程当中经历神是死无变为有的神。在我们面临各种不可能的状况，我们仍然愿意相信神，神就帮助我们在旷野开道路，在沙漠开江河，神死无变为有，这是为着我们的经历。我们就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你是使死人复活死无变为有的神，在我们一生跟随你的道路，就和亚伯拉罕一样，他是我们的信心之父，他走过的每一个经历我们都必须走过。主啊，我们的信心之父如何走过他一生信心的旅程，虽然他也软弱，他也失败，但他对你的信心却能够一直坚持，帮助我们也能够跟随亚伯拉罕的脚踪，尤其在我们软弱失败的时候，用亚伯拉罕的例子再来鼓励我们，让我们能够举起下垂的手，发酸的腿，继续跟随你走信心的道路。祝福我每天的生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